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你保守我们经历一切患难，赐给我们平安的神。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继续来寻求你的面，来亲近你的面。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求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你的心，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仰望你，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八十一章的一到八节，这仍然是亚萨的诗。那么整个这首诗呢，我们读下来看到这是与犹太节期有关的一首赞美诗。这个节期从第三节可以看到，应该是指的犹太的新年和祝棚节，可能也指的是逾越节。第一节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你们，这是指的是所有的神的选民，那今天也包括所有属神的儿女，包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的欢呼，那就赞美神，感谢神，以感恩的心来到他面前。这儿特别强调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这儿为什么强调神是这个力量呢？这儿可能与下面看到的与神对他们的救赎有关系。神是有救赎的大能，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救赎我们，只有神。神也是我们一切的主宰，所以这儿强调的是神是我们的力量，向我们的力量，向我们这位神大声的欢呼，是大声的。所以我们在神的殿，我们唱赞美诗是大声的去唱，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雅各神当然是以色列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这是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因为神救赎了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一次又次的背离神，但是神没有离弃他们。当神管教以后，他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认识到神正是他们的救赎者、救赎主。所以这个时候，从内心自然而然就会生发出这种欢呼、赞美、欢乐的这种情绪来。我们今天也是啊，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神正是把我们救拔了出来，我们不由得就会唱赞美诗，那个旋律就会从心中响起，这是人的感恩。第三节说，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提到了月朔与月望，好多以色列的节日是在月朔或月望的时候。月朔呢，就是初一，每月的初一，新月会出现的时候，就这个月亮是最小的时候。月望呢，是每月的十五，月满月的时候，月亮特别圆的时候。那么犹太好多的节期就是在这两个日子，比如说逾越节就正月十四，然后正月十五就开始除教节。比如说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在七月十五，而月朔呢，新年就是犹太历的新年是在七月的初一日。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就提到，到了每年到了七月初一日是他们的新年，这一天是月朔。那么在这一天呢，犹太人就要吹角， 所以犹太的新年这天也叫吹角节。那么到了七月的十五，这一天是祝棚节。那么现在说，我们在月朔和并月娃，我们过节的是日期吹角，因为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律例典章，这是神定的。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所有的节气都是神定的。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第一节就提到，这是耶和华的节气，就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定的节气。神定的节气，这是属圣，这是圣的，是属神的。这个天，这个节气，这几天是神分别出来的。那么我们常常说，什么是世俗日子，什么是属神日子，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新约当中，虽然神没有给我们定特别的日子，但是这些日子其实神已经是看为圣的。比如说主耶稣为我们复活的日子，主日这一天是就是圣，属实分别为圣的。那么世俗日子，那就是不是神定规的，人定的，所有的日子都是属于世俗日子，不管今天人们怎么去解释。那有的教会一到了这个世俗日子，总是到了这个父亲节了、母亲节了啊，到了圣诞节了，这些世俗日子，然后就啊去讲一篇道，好像是很属神，很是，其实这是变相的随从世俗。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对这个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太赞同，但是这个不管赞同不赞同，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不是属神的日子，不是神定的日子，那就是世俗日子，这没有什么可分辨的。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圣诞节也是世俗日子，是人定的啊。圣诞节那天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主耶稣降生日子。虽然人定了这样一个属神日子，但是不是属神日子，这是个谎言。所以这个我们过世俗日子一定要谨慎。今天其实这个随从世俗的情况非常严重，但是随从的世俗，神的那个话是非常清楚的，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一点不管我们今天就是怎么用任何的理由去解释，这都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咱们真的要当心，遇到世俗的日子真的要谨慎。什么叫随从世俗？随从世界，说世人做什么我们就跟上做什么，这就随从世俗了。第五节，他去攻击埃及的时候，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立此就是这些节期，神在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就是他们出了埃及地以后，神透过摩西赐下的这些律例典章，这些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可以看到他们刚出埃及以后，神就定下了相应的节气，让他们去过这些节气。为什么呢？虽然没有讲，但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在以西结书当时提到过，神为什么带他们出埃及？出埃及，在出埃及记当中说的是，神在天上听见了他们的哀求，看到了他们所受的苦，所以神要把他们救拔出来。但是在以西结书，我不记得是哪一章，应该是不是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二十三章。当时就神就提到了。我不记得是哪一章，在以西结书，完了大家去留意一下。那么神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呢？还有一点，他们在埃及人犯罪，随从埃及人，也就是说，他们在埃及是已经随从了这个世界，随从了世俗。 那么神就把他们带出来，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以后，很快就颁下了律法，赐下律法，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一些节期。神为什么给他们这些节期呢？因为他们在埃及时候，在埃及人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节期啊，他们也跟上过啊。那么现在神说，你们有自己的节期，不要再过他们节期。这是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是神分别出来的，我们真的不要过那些世界的节期。别的不说，就是母亲节、父亲节刚过完，人们也过。你想一想，为什么过这些节日呢？如果是儿女孝敬父母，天天孝敬，天天都是父亲节、母亲节，为什么非得挑那一天呢？有的儿女一年四季不打一次电话，到那天给父母打个电话，这是儿子父亲节、母亲节到了，表示孝顺，这是孝顺吗？所以这是神在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月色中间，那么攻击埃及地就是那个石灾，降下石灾把他们带了出来。为什么是在月色中间，不是说在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下埃及是因为约瑟，神首先把约瑟差派到了埃及，在埃及做了这个宰相，然后让他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家族，神使用了约瑟，所以这儿提到了约瑟。那么这儿在约瑟中间，那就是在代表当时生活在埃及地的这些那一代以色列人，那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当时生活在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立此为证，作为证件，作为证据或者是见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这个我应该是代表当时生活在曾经生活在埃及也出了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说他们在那里当神颁下律法时候，神透过摩西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不明白神在说什么。这为什么会不明白神的话呢？今天也有好多的信徒不明白神话，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读圣经可以很清楚，因为他们以这些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受埃及的影响，也随从这些埃及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受这个埃及的影响，他们的灵性是迟钝的。一个灵性迟钝的时候，即使神跟他说话，他也不晓得。灵性迟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了。今天就是，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灵性是迟钝的。同样读神的话，以前读时候有光照是知道，现在读神的话没反应。这就是灵性迟钝的一些表现。所以当一个人跟这个世界关系特别紧密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远离了神。神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这就是很奇妙的解释。同样是同一个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状态，这个阶段这个灵性是不一样的。当神的跟神的关系特别亲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读神的话，真的是那个神的光照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看见。但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刚出来，神跟他们说了那么多话，他们云里雾里的不晓得不明白。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跟神要紧紧的建立关系。这关系读经祷告，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语。第六节，神说，那么下面说不明白这些话，什么话呢？就是六到十六节，这是神说的话。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发下筐子。神使他们的肩得脱重担，他们的手发下筐子。就神是他们的力量，神会加给他们力量。今天我们真的是，如果神不给我们力量， 没有神的作为，我们自己根本放不下我们的重担。人人都知道，不信神的人也知道，好多事是想出来的，不是真正发生的。但是自己就是愿意去想，做不到，想不去想，做不到。但是我们信神以后，神给我们力量，他就是我们力量。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有从神而来的这些力量、信心，我们慢慢慢慢就会把这个肩上重担、手上的筐子放下来。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的。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这都是神的作为。神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在急难当中呼求，神必然会搭救，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肯定会管的。所以我们当呼求的时候，神一定会出手的。神说他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雷的隐秘处那就是在密云里面嘛。神在密云里面应允我们，密云那就是在暗中，神在暗中来保护我们。那么在出埃及记的19章26节，当时神降临的时候就是这样显现。在出埃及记的19章16节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这是神向他们显现。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米利巴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当时 以色列人口渴没有水喝，就向摩西抱怨，所以神就跟摩西说，你击打这个磐石，击打磐石两次，这磐石里面就流出水来，流出的水呢供应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去喝。这个水一定是像江河一样流出来的，不是细水，不是就像我们自来水管上面这样的流法，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水泉源出来。你可以想到那个当时的场景，一块磐石就出了水，是江河的源头。他说，神说在那里试验你，试验神，你当然就是以色列百姓。试验是出于神，试验也是试炼。神透过这件事来试验他们，神试验他们，不是说神要透过这件事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到底他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到底对神的信心怎么样。神不用试验知道，但是神为什么要试验呢？神试验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真相，就像今天考试一样，学生考老师考学生，其实老师教学生的过程当中，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老师是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考试是让学生自己看到自己的成绩，看到自己的差距，然后去好好的学习。所以神常常的试验我们。那么当时在密利巴水那里，神试验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让以色列来认清自己的属灵真相，看到自己的情况，学到信心的功课，然后让他们生命能够有长进。第八节，我的名呢，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你看神对他的百姓居然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呢，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父母说，孩子，你要真是听大人的话，你听大人的话，几乎于恳求的声音、语气。所以我的名呢，你当听，你应当听，我要劝诫你，我劝诫你就得听。为什么劝诫呢？不听话才劝诫嘛。说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我，听从我。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的选民的爱，神拣选我们，神不会 轻易的抛弃，不到万不得已神不会来击打，不到那个时候神不会丢弃。所以尽管以色列一次又一次的背逆抱怨，但是神不轻易发怒，仍然去劝他们，你当听，圣愿你肯听从我。所以今天人其实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从神嘛，不听嘛，怎么劝也不听。读圣经，读到那个先知书，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读先知书，以赛亚书以后的，一直到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因为先知书好多是责备的话，劝解的话，不愿意读，因为那些书读的是受责备。其实如果不愿意读，那么我们里边也就反省了，可能就是不愿意去，不愿意听，不肯听。所以我们从前面的八节可以看到神对百姓的这种怜悯和慈爱，神为了把他们真正的分别出来，赐下了律法让他们遵行律法，而且赐下了节日让他们过神给他们的节日，不要过世界上的节日，不要过埃及的节日。这是对我今天的一个提醒，神在隐秘处来看顾我们，我们身上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所以当我们在急难当中的时候，神让我们呼求他，我们呼求祷告，神便会伸出手来，神让我们去听他的话，不断的劝诫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回应神，就像第一节第二节提到的，我们应该向我们的神大声的欢呼，发声欢乐，去唱诗歌，去赞美他，这是对神的感恩，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颂服。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